很惶恐，因为就好像觉得要被神差派出去。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孩子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来分享你的话语。愿你自己与我同在，愿这个信息能够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得造就，你在我们当中来做工。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叫做生命的侍奉。那最近我在我的家的后花园里面，我就看到我家的一棵橘子树正在开花。那个花开的时候，你知道蜜蜂就会那边吱吱吱的在那边叫，然后我们就看到蜜蜂就在那边采蜜。然后渐渐的我就发现，哎，这个花片就一叶一片的这样一片一片落下来。然后我就去观察说，哇，里面就一个小小的绿绿的一个果子就在那边，就看到一个生命的成长已经在那边了。那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时候也讲到属灵的一个生命，同样的我们今天的生命就是要用一个生命来服侍。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属灵一个活的生命能够来侍奉主？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可不可以一同来念？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摸过，这生命之道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就显现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这边在讲的说，这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们所传的就是一个生命的道。那这个道传出去的时候，他说我将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你们。所以当我们今天面临我们毕业，我们要出去要传道的时候，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道呢？我们传的一个是生命之道。当我们要来传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是不是能够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连接的一个人？所以啊，我从三方面来看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侍奉。第一个，我们要经历神的生命。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是他们听见看见，还有亲眼看过，还有亲手来摸过的。哇，我们这位主是不是跟我们这样的贴切？是不是真的是我们亲眼去看过，好，然后亲手去摸过？第一个，这个亲眼，我们就想到说这些门徒，特别是约翰，好，还有彼得、雅各，他们三个人在变化山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来向他们显明的时候，变化了形象。好，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主耶稣是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哇，各位可以想象说，我今天是面对面这样的看到神，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真的是就像后来这个彼得，他在彼得前书讲到说，因信他有就里面有那个荣光的大喜乐。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亲眼看到耶稣的经历？好，让我们真的是说，我们能够敞着脸能够见到主耶稣的荣光。我们过去在灵修神学也学到像学劳伦斯，哇，他常常与神有美好的灵交。我们今天早上的课又讲到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自己来经历神，来经历神的同在。好，另外一方面他讲到说，这是他们亲手所摸过的。摸过，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门徒们几乎不敢相信，但是主耶稣就说，你们来摸摸我，你们来看看我，来摸我的手。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多马也不在，可是过几天以后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就说，你过来，你可以来摸摸我的手，你可以来看看我的肋旁。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跟主耶稣的他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有连接的。我们是不是有摸到神的同在？ 摸到他钉痕的手。法兰西斯，我记得我们 上学期也有学到圣痕，他的圣痕的经历，他看到异象是主耶稣双手的钉痕，双脚的钉痕，还有肋旁的枪伤的洞有血丝出来。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有没有这样子的活化在我们面前，真的是能够看到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钉痕的手，还有他钉痕的脚，还有他的肋旁。我们看到法兰西斯，他把一切捐给穷人，他自己甘愿过贫穷的生活，到处去传道帮助人。经历神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我们今天在这里受装备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活出，因为唯有是生命，神的生命才能够影响人的生命。然后我们接着看，他说这个生命已经显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经得起生命一个考验试炼见证的。在圣经上讲到见证的时候，门徒做见证，为主做见证，是他们是一个殉道。见证的原文就是 martyr， 殉道。我们看到他们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他们受逼迫受患难，他们所传的道是一个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要受逼迫，所以我们预备来服侍神的时候也要有心理的准备，也许会有逼迫，也许会有患难，这些事情会跟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再要在我们生命中，在服侍的黑夜中，我们要来歌唱。今天服侍主真的是有难处的，但是这些难处是要来帮助我们，也许要来训练我们属灵的品格，也许神要破碎我们的老我，也许神要我们学习来顺服他。我最近他一个月前，我也在我们的那个吃饭的小组的时候，我有分享，当我觉得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好，但是神有一天就说，你把这些想法都要放下来。那我刚好在读经读到种子，就讲到那个芥菜的种子要把它埋下去，讲到那个面酵要把它藏起来，那我就知道神的意思了，他就是要我再次隐藏在他的面前，让我放下每一件事情，让我像一个种子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把我种在他所要种的地方，不是我的选择，是神的选择。好，我看到最近我有去参加一个特会，在 Jubilee 有一位讲员是 Heidi Baker，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他。好，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办孤儿院，他16岁的时候就受呼召，神有很多给他很美好的应许，但是他经过18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在他的心灵的黑夜当中他等候神，但是我看到他就是忠心在那边，神就 对他的应许就一个一个的成就。好，那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使徒所做的见证不是只有为主受苦走十字架道路，他们所传的见证也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好，基督耶稣他是首生的，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真是靠着神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服事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像保罗一样，他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面对一切的险恶的环境。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节讲到说，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不知道诸位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说，我们有时候服侍的时候的确是会四面受敌，也会有心里作难的时候，也会有遭逼迫的时候，也会有似乎好像被打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位主复活了，我们这位主复活了，他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超越这一切，我们能够超越环境，环境不是我们的神，神才是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环境来打倒我们， 环境要来为我们效力。当我们去服侍，去一个工厂服侍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这些困难我们就随便想要转离这个工厂。我们不要轻易的进入一个工厂，也不要随便的离开，因为我们如果在这里没有学会的功课，我们到别的地方还要继续学。所以我们要经历保罗这样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要失望，受逼迫不会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自失望。我们要来经历神自己的复活。像我自己本身，我们在三藩市牧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不过神很幽默，我们讲国语，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广东的一个族群，非常的有趣。但是我们在那边也是面临许多的挑战，几次我们在那边行进祷告。有一次我们到 Twin Peak 就是最高的一个地方去祷告，那天早上我正准备要差不多早上清晨的时候，我起不来，我的脖子我的背整个都好像定住了，我起不来，就好久好久我才起来。我带着这样的一个好像身体不能动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跑到 Twin Peaks 去祷告。接下来我们后来也有到三藩市的金门大桥去祷告，也看到我们教会也受到许许多的攻击，我甚至常常心里都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神再次跟我讲说，不要怕，不要怕，你真是要勇敢，因为当神做工的时候，仇敌也做工。也看到仇敌做工，也真的是知道神正在做工。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出来服侍之前，安童牧师有对我们有一个预言，说我们要去服侍的地方，主耶稣他自己会在修剪这个园子里面做修剪的工作，在他的季节里面，他会长出美好的果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那边坚定的在那边守住，神既然已经派定我们，靠着大家的为我们的祷告，我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因为神能照着运行的，在我们心中的运行的大力，能够充充足足的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是一位超越的神，他超过一切的。不管三藩市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本营，同性恋的大本营，是这样一个黑暗的地方，但神已经超过了，他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有名的、今世的、来世的，全都超过了。我们既然有信的这一位是超过一切的这样一位复活的神，我相信他会率领我们得胜。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过去在服侍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生命河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当区牧，那时候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随便受伤，不要那么容易受伤，你们要刀枪不入，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一个不倒翁，别人把我们打倒了，我们再站起来，我们可以再站起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死里复活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即将要毕业，我们也许有些人已经在服侍了，有人正在寻找工厂，求主让我们学习生命的侍奉。第一个，我们要在他的生命上能够与他有连结，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亲手我们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位神，那我们生命跟他是有连结的。我们也要能够生命能够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走这十字架的路，走这为主受苦的路，最后我们要来靠主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感谢神，接着高师母的分享，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侍奉的重点跟荣耀。那下面是严灵珍姐妹，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来翻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请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莎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莎拉的女儿了。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啊，借着古代的众先知们，主把你的话能够默示启示给我们现代的人。主，你的话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是对我们有帮助，要我们真是能够知道你的话，让我们预备好能够行你所要我们行的。主，我们为着今天的经节来向你感恩，也求你恩上加恩，能够将你的话成为生命的粮，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益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五月了，有一首歌叫做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每一朵都是代表妈妈的爱，记得吗？对，那有一句话也更能够代表母亲的伟大，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就是推动摇篮的手。所以我想借着这母亲节即将来临的前夕，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也是他用旧约的一个人物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女性。那彼得前书，彼得这个人呢，他是结过婚了哈，所以他知道女人是非常爱美的哈。女人呢，她会编头发，她会戴金饰，她会穿美衣。我想这都无可厚非，因为神创造了女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哈。对，那这个无可厚非，但是这边彼得前书又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更美、更极宝贵的装饰在神面前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思想一个属神女人的装饰有哪一些？一个属神女人的装饰有哪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这边讲到说，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第一个装饰。再来就是第五节的前段说，仰赖神的第二个装饰，第三个装饰，第五节的下半段顺服的。好，这三个装饰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来思想这三个装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属神女人的装饰，第一个，长久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他的英文讲得更好，英文说 The unfading beauty of a gentle and quiet spirit， 也就是说一个不会衰残不会退化的美，是一个安静温柔的心灵。安静温柔的品格呢，它就是不争竞，不求自己的益处。也许你会讲说，哇，那我们现代的女性跟古时的差好多，我们现在女性都是女性主义，我们都很自主，我们都很独立，对不对？我们都是有一种不输人的个性。好，那怎么跟古代的那些凡事顺服的人去比呢？其实你去看一下圣经哈，我们看创世纪前面可以看一下，其实亚伯拉罕他有什么样的个性？亚伯拉罕他是比较退缩、比较犹豫的个性。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11章31节那边当神已经呼召亚伯拉罕的全家，就是他的父亲塔拉，那时候就已经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那这是神第一次的呼召，亚伯拉罕跟着他父亲。可是不幸的，他的父亲却在中途死在哈兰。那时候亚伯拉罕呢，他就没有继续往前走，他就留在哈兰。那到了12章的第一节，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所以亚伯拉罕第二次他才真正的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往神要去的地方。两次呢，亚伯拉罕也因着在途中怕自己的命运被 敌人所杀害，所以他就称他的妻子为妹子，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伯拉罕的个性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信心的伟人强人，好像他什么都不怕。相反的，我们可以看到撒拉他其实是非常有主见的，他也非常的勇敢。两次撒拉因为他的卑女夏甲，第一次是夏甲怀了孕，就有一点轻视他的主人撒拉，撒拉非常的生气，他就叫他的先生亚伯拉罕说，把这个女人给我赶走。那第二次呢，是撒拉生了以撒以后，以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差不多是青少年了，他看到一个老太太生了一个 baby， 他就讥笑撒拉，哇，这是撒拉更受不了了，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把这个夏甲跟他儿子一同赶走。所以我们知道撒拉不是没有主见的女人哦，她跟我们现代的女人可以比的哦。而且我们也知道，两次撒拉不为自己的性命，她愿意来挺身相助她的丈夫，她也非常的勇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理由说撒拉是古代的人，我是现代的人，我跟她不一样。相反的，其实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学习像撒拉一样，她的温柔安静的表现。从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撒拉忍受了长途跋涉的辛苦。我们知道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其实年纪都已经还蛮大，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以他们一生来说，他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而且到中年他其实家产也已经很丰富了。圣经上那边形容说他有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还有他蓄养的那些牛羊什么的，一并都要带出来。各位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古时没有我们现在搬家公司，那个时候中东呢又都是沙漠地，我想他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只骆驼哈，能够这样子长途跋涉颠簸流离。哇，我一想到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说哇，如果我是撒拉我真的是受不了，何况我们现在有飞机那么方便，我们都觉得哇搬个家非常的辛苦。可是撒拉我们看这一路，圣经没有想到他有任何的抱怨，有任何的说为什么，他一路安静的温柔的跟着亚伯拉罕离开了他所住的那么久的一个地方。第二个，他的安静温柔显在哪一点？显在他的信心的上面。虽然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我想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一路上来，其实我们都会看到，从圣经看到神多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可是神只有一次向撒拉显现，在18章的第9节。如果你是撒拉，如果我是撒拉，我会跟亚伯拉罕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神到底有没有讲的话，你有没有听清楚啊？在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说，亚伯拉罕在出去的时候，他要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如果你是跟随一个还不知道去哪里的人，你会作何感想？感谢主，这一路上撒拉也是存着安静温柔的心，我们也没有看见她对神或者对她的丈夫有任何的抱怨。虽然有人说撒拉好像为什么跟她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娶夏甲这件事，我不得不在这边也要为撒拉做一个声明哈。在创世纪16章的第3节，你去看，其实他们在那里已经等候了10年了，也就是神应许他们以后，他们等了10年都没有看见神给他们孩子。而且在那个时候，撒拉跟她的丈夫说，神使我不怀孕，神使我不生育，求你使我的卑女然后给你留后。好，有一个传道人他自己外遇了，他说你看亚伯拉罕还不是自己也有一个那个，他没有看到撒拉其实这个时候是求她的丈夫来娶她的卑女夏甲。而且当时候背景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的仆人呢可以成为他主人的一个财产，所以他们可以有这样的做。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其实撒拉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人。再来第3个，我们看到撒拉在哪一个方面表现安静的一个品格呢？他与 在罗德跟着他的跟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家族呢都非常的有钱，所以他们的财产啊，那些牛羊已经容纳不下了。结果他们就说，我们干脆分开走，你走，你选你的，我选我的。亚伯兰的个性我们刚刚说，他非常的好，他非常的不与人争，所以他就让他的儿子，不，让他的侄子，好，罗德来分，来先选。那他的侄子呢也非常的不客气，他就选了一个看起来是最美的那个约旦河平原。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滋润之地，如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物产丰富又美丽。哇，他先选了一个最上等的地方。如果你是莎拉，我是莎拉，我会说这个侄子真是不知感恩啊，我把你从加勒底的沃尔带出来了，这么一个大好机会，感恩的时候你怎么还不会给我们最好的，你反而选了最好的。感谢主，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这个罗德啊，他慢慢的挪移帐篷离开了亚伯拉罕以后呢，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更好的。神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还好撒拉那时候没有出口啊，神的祝福是在后面，而且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在面临到一个不知要往哪里去，或者不确定的方向，或者一个不方便的环境，甚至是在与人有利益冲突之下，我们来学习撒拉，用一个安静温柔的心。当然第二个属神的装饰是仰赖神的，在第五节，撒拉之所以能够安静温柔，我想是因为他有一个仰望神的心。什么是仰望神？就是将自己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 Put hope in God， 将自己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撒拉他怎么仰望神？第一个，他在荒年中仰望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那边，当亚伯拉罕一到了迦南地怎么样，他就遇到了荒年。这个也是他带来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神不是应许说你离开这边，我要赐福给你吗？怎么第一站就遇到了荒年？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另外，神也在那边应许他们说，凡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你，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当他们遇到荒年，他们下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因为要娶撒拉，所以圣经上说，神因为撒拉的缘故咒诅了法老王，所以也把神的应许也带下来了，因着撒拉的缘故。所以撒拉的仰望神带下了神对他们的应许的一个印证，就是他在仰望神的时候，他度过了他信仰的危机，这是他第一个仰望神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其实撒拉另外一个危机是他的婚姻危机。很多人说亚伯拉罕怎么那么没有担当，他怎么把他的妻子给出卖了，在两次为了自己的性命，然后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那其实我们在看创世纪二十章，我想请各位大家来翻一下，好，澄清这件事情。创世纪的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创世纪的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的，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到哪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 这句话就是亚伯拉罕对着第二次的亚比米勒，就是他要娶他的妻子撒拉的时候，他亚比米勒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就夜间向他显现说，这个妻子你不能碰他。所以第二天亚比米勒就跟亚伯拉罕直问说，你怎么做了这个事情要来害我？所以亚伯拉罕就讲了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亚伯拉罕他在追溯他当初他们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要往那个还不知方去哪里的时候，在漂流的当中，他已经预知他会遇到困难，遇到危险，所以他跟他的妻子已经讲好了说，你在别人面前说你是我的哥哥。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句话翻白话一点，就是说当神告诉我们现在要住了75年的地方，到一个我不知道终点的地方，在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亡命之徒，撒拉，到时候你可要帮我挡一挡啊。哇，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扪心自问，如果我是撒拉的话，我一定 一出口就是说，你是什么丈夫啊？你今天要来保护我，而且今天神是向你说话，不是向我说话，你理当比我有信心，你理当站在我的前面，怎么要我成为你的好像帮助你能够逃过这一劫的人啊？我们有没有在圣经上看到撒拉对亚伯拉罕任何的 complain？ 没有。为什么？我想撒拉她非常清楚，在这一路上她跟她的丈夫就是生命共同体，他们必须一起的来面对他们生命中所遭遇的。当然最后面最大的保障就是他们一起的来仰望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次神都圣经上都说，因为撒拉的缘故神做了什么事情。感谢主，这个女人真的是一个仰望神的一个女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是否现在正是荒年，或者你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缺乏，你是否要愿意像撒拉一样来仰望神带你度过生命中的荒年？在座有婚姻的弟兄姐妹，当你婚姻或者你的家庭遇到了危机，你是不是只是大吵一架去发泄你的情绪，或者你责怪你的对方不负责任，或者干脆离婚解决这长期的痛算了？我想撒拉她是真的是一位她跟她的丈夫愿意一起来沟通，找出一个方法来一起面对前面的挑战，一起的仰望神的帮助。再来我们看到一个属神女人第三个 的装饰是什么，在第五节，当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节的后半段，是顺服的标记。圣经上顺服这个字在新约用了两个字英文，一个是 obey， 一个是 submissive。 obey 这个字呢，它用来就是形容儿女对 父母的一个顺从，或者仆人对主人的一个顺从。那当然这是一个地位跟阶级不一样的一个顺从。第二个 submissive 这个字，你去看圣经，他用在的都是在妻子对丈夫的一个顺从。那 submissive 它的希腊原文叫做 hypotasso， 意思就是次序上的下一层。也就是说，原来我跟你可能地位是一样的，可是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次序之下。所以这是圣经教导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是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下面。撒拉在这边呢，在第六节，在我们刚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前面，他说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这句话的英文是 like Sarah who obeyed Abraham and called him her call her master。 这边也用一个 obey， 很少用到妻子对丈夫用 obey， 可是这边用在 obey。 其实这句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十八章的第十二节。那他这边的用的 obey 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二节，就是当有三个人出现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面前的时候，告诉他们明年的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对这三个人讲说，我主亚伯拉罕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拉他这个时候用偶备，他把他自己甚至放在一个仆人的下仆人的角色，也就是撒拉他在别人的面前来遵从他的丈夫。哇，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各位姐妹们，真的顺服是在一个心里面愿意把自己放在第二位的顺服。可是同样的，当你要你的丈夫在别人面前受尊崇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把你的丈夫给推崇。这就是一个女人的顺服的一个标记。我想我们从撒拉身上非常的看得很清楚。当然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弟兄也要学习顺服。但是今天因为我说我们今天是因为庆祝母亲节，我跟特别跟姊妹有一些的分享，就是我们姊妹要常常带着顺服的标记。有的姊妹说，我愿意顺服主，但是我就没有办法顺服那个不像头的丈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说，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圣经没有说怎么样才能够顺服主，圣经上用你顺服主来表明你是顺服丈夫。所以撒拉她今天愿意跟随着亚伯拉罕，我们刚看到她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危机，她一个表现不是光是只是顺服她的丈夫，其实最大的后面是她顺服主。因着顺服主，主一路一路带她度过了多少的难关，也把神要拣选的这个旨意真正完完全全的成全了。当然我们要看看这样子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得到了什么。第一个，在创世纪十七章的十六节，这个女人得到了神给她的一个尊号，叫做多国之母。夏娃的名字只不过是众生之母，撒拉的名字叫做多国之母，意思就是说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的后裔而出。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神跟你讲说将来你的孩子要做美国总统，哇，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尊荣啊。撒拉今天被神尊为是多国之母。第二个当然是撒拉得到了神的尊重。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的十二节，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哇，这是我长久的祷告。凡我先生所说的话，主啊，你让他都，凡我所说话你让我先生都能够听从。姐妹们，如果有一天你的先生告诉你说，对，神叫我要听你的，这件事要听你的，可能你真的有在学习生命的操练，安静等候神，仰望神，用一颗顺服的态度，不要为自己争，神到了时候神就要来抬举你。因为圣经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诗篇三十七篇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第三个，撒拉得到了什么？她得到了她与丈夫与孩子亲密的关系。从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创世纪二十三章的第二节，当撒拉去世了以后，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为她哀痛哭嚎，为她哀痛哭嚎。我相信一个亲密关系的夫妻，当有一方去世的时候，另外一方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舍，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他哀痛哭嚎。不止如此，亚伯拉罕更用行动表达，他要为他的妻子选择一个最上好的墓地给他下葬。在二十三章的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要寻求这块地，他两次向那块地的主人下拜了两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非常的爱他的妻子， 即使在他死后他都不知道了，撒拉也不晓得了，可是亚伯拉罕是表达他那个对妻子那份爱，在他的死后。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撒拉跟他的孩子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也是在创世纪的24章的67节那边讲到说，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自从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意思是什么呢？当他跟他母亲生前的时候，他母亲生前他们有很好美好的关系，到他妈妈去世了，他还每一天非常思念他的妈妈，直到他娶了他的妻子以后，他才从他妻子得了安慰。过去他一直思念他的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个属神女人，她不只得到神的尊重、神的赐福，她也在地上能够享受她的婚姻、她的家庭。我想这是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所以我们从我们刚刚所交通的一个属神女人的装饰，第一个，安静温柔的心，不争竞，不与人相争。第二个，她是一个仰望神，她把她的盼望都放在神的身上。第三个，她是有一个顺服的标记。接下来第六节就讲到说，这样我们就称为撒拉的女儿女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有这三个装饰、这三个品格、这三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可以享受撒拉所得到的应许跟祝福。请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虽然我们很难去体会当时候撒拉所遇到的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仰望你，当他真是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你真是一步一步亲自的带领他们度过一重一重的难关。主，而且你在后面的赐福，主，你说他要成为多国之母。主，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拨开使用。主，我们谢谢你，愿这样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主，我向你祷告。主啊，是的，你都知道我们每位姐妹所面临的环境困难。主，你都在我们的姐妹身上，求你来制作在撒拉生命中这三样的品格，也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制作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妹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主，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